顺服就必蒙福，乃是从旧约到新约到二十一世纪永远不改变的真理。那么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必领受神大大的祝福，顺服神的人也必会听从他爸爸妈妈的话。所以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在箴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儿，你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不可丢弃你母亲的训诲。换句话说，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有一天，陈太太就教导她的女儿有关于选择老公的事。她说，女儿啊，选老公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你要很小心哦。你看看你爸爸什么东西都会修，汽车、家里的电器、水喉，连我房间里面的家具他都会修。女儿听了以后就打断妈妈的话说，妈妈，我明白了。没想到陈太太非常生气地对她说，你明白个什么？如果有一天你找到像你爸爸这样的一个老公，你就可别期待你这一辈子可以用新的东西。告诉房源人说要听妈妈的话。是的，我们不但要听妈妈的话，更是要听耶稣的话。阿们。我们看见我们 Shekinah Glory 的建堂工程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今天早上你如果来的话，你稍微注意一点，看到我们的停车场、我们的草坪已经面目全非，看到这个工程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你看到这个工程的时候，我要你想起这是 Shekinah Glory 的恩膏已经降临在我们的教会。阿们。在过去几个礼拜，林牧师都讲 Shekinah Glory 的恩膏已经降临在我们的教会。那你说到底什么是 Shekinah Glory 呢？其实 Shekinah 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但是却在许多犹太人的拉比的当中广泛的应用。这个 Shekinah 乃是形容神的居所，或者神神圣同在所带来的荣耀。因此当犹太人讲到 Shekinah 的时候，他们马上想到这旧约圣经，当神在会幕里面与他的百姓见面的时候，就是神荣耀的同在的彰显。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看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讲得非常清楚，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相等于在犹太希伯来文字里面的这个会幕的意思。换句话说，道成了肉身，耶稣穿上了人的身体，然后会幕在我们中间，意思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就是 Shekinah Glory，耶稣基督神的同在，有形有体的充满恩典充满真理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此每次你看到 Shekinah Glory 的建堂工程的时候，你要说神的恩膏已经临到我们了。阿们。告诉旁边，神的恩膏已经临到我们了。既然神的恩膏已经临到我们，所以林牧师也说这是我们教会所领受的这个恩膏， Shekinah 的恩膏，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连锁效应。所以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来分享鼓励你说，你一样要领受 Shekinah 的恩膏。阿们。告诉旁边说，你要领受 Shekinah 的恩膏。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包括在电视前面的听众们观众们，当你领受这个教会给你的恩膏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团体的恩膏、集体的恩膏 Corporate anointing 从神的教会要临到每一个个人身上。阿们。所以今天你来你有福了，妈妈的你有福了，因为你要一同来领受 Shekinah 的恩膏。到底什么是 Shekinah 的恩膏呢？有三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这是一个突破的恩膏。到旁边说，这是突破的恩膏。这是一个突破的恩膏，在困境中神必为你开道路。阿们。在困境中神为你开道路的恩膏，这就是突破的恩膏。林牧师已经跟我们分享过5月24号他在祷告会晚上分享说，开始有点为 Shekinah Glory 的建堂计划开始有点担心。没想到礼拜29号我们开个紧急教牧团理事同工的会议以后，再过了一个多礼拜，6月12号我们正式动土了。阿们。这乃是一个图文，过去两个月来银行租办给我们的刁难拦阻，但是神却在短短的两个礼拜我们就开工了。阿们。 更好的消息是礼拜五的时候 BFDC 同工告诉我们说，礼拜五我们已经得到了1000万的这个贷款，从中上海商业银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突破，这是什么？这是 Shekinah Glory 神给我们教会突破的恩膏。因此今天早上你一样也要领受这样的一个突破的恩膏。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很多的神迹奇事，就是因为神荣耀的同在所带来的突破。我们今天早上特别思想耶稣基督在加纳，加利利的加纳，第一个神迹就是以水变酒的神迹，看到神如何将这样的一个突破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属于他的人。阿们。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说，耶稣的妈妈还有他的门徒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在加纳的一个婚宴。这个加纳的婚宴里面肯定是耶稣的可能妈妈的亲戚，所以他们全家都去，包括耶稣的门徒。结果在这个婚宴里面呢，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发生，第二章第三节这里说什么？酒用尽了，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你可知道酒用尽了，在婚宴上这是何等何等大的问题吗？因为当时第一世纪的时代，他们没有可口可乐，也没有气息，他们喝的就是酒和水。换句话说，在这个婚宴里面是充满欢喜快乐的庆典里面，你怎么说酒用尽了呢？那岂不是非常的扫兴吗？那岂不是非常的丢脸吗？对这个主人来说是非常尴尬的事情。特别是当时犹太人的婚礼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搞一天就搞好了，你说感谢赞美主。犹太人的婚礼呢，可以到7天之久，他们的亲朋好友从远方来，就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喝一起吃一个礼拜的时间。你没想到酒用尽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向这些亲朋好友说对不起回家吧？这是何等丢脸的事情，何等大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都会有酒用尽的时候，不是吗？在我们人生当中都会有酒用尽的时候，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婚姻的道路上，我们想爱，但是没办法再爱下去，就好像我们酒已经用尽了。在我们的工作的事业上，我们想要突破，想要进一步的来提升我们自己，但是就好像觉得到处碰壁，我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好像没有出路。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也会遇到酒用尽的时候，我们想做但是可以没有看到果效，我们的小组挣扎来挣扎的去，只有小猫几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好像跌入到这种酒用尽的状况。但是耶稣基督的母亲来到耶稣的面前说，酒用尽了。虽然耶稣基督说，母亲或者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基督的母亲非常清楚知道，他的母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肯定会为自家的主人想办法。然后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接下来告诉这些管宴席的佣人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约翰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简不简单啊？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哎，这是个非常有智慧的话，因为他知道耶稣肯定有办法。但你知道要做耶稣告诉你要做的事情可不是容易的。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就把这些佣人叫来，然后在这个主人的家门口有六口石缸，每个都来装水。这水是做什么用呢？是用来洗手洗脚的，这是犹太人的习俗，进到家里之前他要洗手洗脚。所以呢，这个六口石缸摆在那里，然后耶稣就叫佣人说，嘿，赶快把这个水装满了，这个石缸六口石缸装满了水，每一桶水大概可以装2到3加仑。所以装满了水以后呢，然后耶稣基督又说什么？佣人啊，请把这个水再舀出来送给客人喝。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佣人的话，你说，哎呀，这个有点问题吧，明明这个是洗手洗脚的水，怎么叫我舀出去给佣人，给这个客人吃呢，跟喝呢？这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如果你是佣人的话，你会什么想？肯定让你犹豫不决。你想，如果这样做的话呢，肯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被老板管宴席的人骂到狗血淋头；第二呢，马上一脚踢让你走路。所以如果你是你，你会怎么办？哎，感谢赞美主，他们真的是 按照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话，把水摇出去交给管宴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我们领受突破恩膏的很重要的秘诀。告诉旁边说，主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主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虽然听起来好像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怎么能够把一个洗脚洗手的水拿到给客人去当酒喝呢？这真的是不是骗小孩吗？怎么做这种事情？很多时候神要你做的事情你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明白的，但是既然是主说了，你按着去做的时候你就经历突破。什么样的突破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这里呢，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他一面尝的时候，你想这个佣人在偷偷偷笑，糟糕，为什么结果这个洗脚洗手的水呢，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什么舀水的佣人知道。他们在那里一面看着这个管宴席的人喝这个水，一面在那里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没想到管宴席叫新郎来，糟糕了，我们有祸了。看看第十节是不是如此呢？第十节对他说，嘿，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满足了以后呢，才摆上次好的，你却把好酒留到如今。哇，这些佣人呢，迷了冷汗，心中里面纳闷的不得了，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明明是我们刚才放进去的这个洗脚洗手的水啊，怎么舀出去到这个管宴席的手中，他一尝了以后，哇，好酒变如今，留到如今。他们无法明白，所以这个管宴席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水从哪里来的，但是却说这是好酒留到如今。你可以用科学的头脑去分析啊，水是科学都知道嘛， H2O right， 然后酒呢，酒精里面必须有什么 COH， 必须有碳在里面， carbon 从哪里来的，这个 H2O 里面怎么变成一个 COH 出来呢？这个根本是你用化学的专家没有办法在你化学的实验室里面提炼出来，水怎么能够变成酒？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能够做那翻转恢复的工作，能够使无变有，好酒留到如今啊！再来都是把次好的酒上去以后，大家喝的差不多，酩酊大醉以后，再把就是不好的酒放去，大家就分不出好酒坏酒了，对不对？你没想到你先把好酒留到如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愿意按照主所给你的去做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经历好酒留到如今。这就是什么突破的恩膏，这就是突破困境的恩膏。好像没有出路了，没想到当你按照主的方法去做的时候，主就为你开道路。同样在你生活所面对的环境也是如此，你觉得你没办法突破吗？四面楚歌，到处碰墙碰壁，但是你来到主的面前，听从主的话，不要听从你自己的话，你自己自身难保，也不要听人的话，也不要用科学的头脑去分析，只要主的圣经话语告诉你做什么，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哪怕是要你道歉，哪怕是要你谦卑，当你如此去做的时候，你就经历突破的恩膏。阿们。这是第一个 Shekinah Glory 的恩膏。第二个 Shekinah Glory 的恩膏是什么？是得胜的恩膏。跟旁边说，得胜的恩膏。得胜的恩膏，在敌人面前神必为你摆设宴席。你想到这句话，你马上会想到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诗人大卫在这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当这位牧羊人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我现在在他的脑海里面一定浮现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经历，神如何真的在他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筵席，屡次打败敌人的经历。但是想来想去，我相信最让他毕生难忘的经历，莫过于他还没有做完的时候，还是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以一块石头石子不是石头石子打死了哥利亚的经历。我在他脑海里面一定会想起这件事情，在我敌人面前，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能够打死一个巨人哥利亚，而且这一个得胜改变他整个的人生。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节到第七节。首先，当时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在第四节在古时代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大家都不想军队的打来打去的话，大家可以派出一个代表， 然后你派出一个代表，我再派一个代表，大家一对一的对决。如果你打赢的话呢，我们就完全败在你的手下；如果你打输的话呢，你完全就归给我们。因此，这是当时可以用来解决战争、流很多人血的一个方法。所以当时呢，哥利亚就怎么样，就被派出来做非利士人的代表。你看看，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怎么6肘01虎口，这个是古时的这个量身高的方法。其实一共是多高呢？九尺九寸高啊！刚刚看过勇士拿了这个 NBA 的签名嘛哈，但是这个最有价值的球员 Kevin Durant 6尺9寸呢、啊，他都穿上他的鞋子的话呢，他可以有7尺高。连 Kevin Durant 在他面前看也要这样看，9尺9寸啊！不但是如此，他这里说头戴铜徽，身穿铠甲，还没有完，甲重5000舍克勒。什么是5000舍克勒呢？5000舍克勒等于什么？125磅。哎，当成125磅的举手。他的铠甲铜徽就有125磅啊！然后第六节说什么呢？我们看第六节，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着铜戟，强干粗如织布的戟肘，枪头而已就重多少？600舍克勒，一共有15磅，15磅加上刚才125磅，哇，140磅等于我的重量。140磅，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难怪圣经说扫罗跟他的军队看到他的时候呢，就极其害怕，有些人就在他的面前逃跑了。看到这么大的巨人，哇，谁能够去打他呢？所以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军队就好像泄气一样，在那里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巨大的巨人，他们只有害怕，而且圣经说极其的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仇敌、你的敌人，就会像巨人一样呈现在你面前，让你怎么样？让你恐惧。仇敌就像巨人一样在你面前，会使你恐惧。当你恐惧的时候，你就完全失去了信心，你连打斗的、征战的勇气都没了，结果只有放弃，只有认输。这是仇敌厉害的工作，用一个巨人来吓你，用一个巨人来威胁你，使你上胆，使你恐惧。在你生命中也有这样的巨人吧？可能你的工作上目前面对很大的巨人，可能在你的财务上，在你的人际关系上，你面对一个巨大的巨人，让你感觉到害怕，不知该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把你的眼目投向巨人的时候，你的结果就是极其害怕，可能就逃跑去了。那你想想看，扫罗王跟他的军队有什么办法？没办法，他们非常的害怕。结果呢，一个小牧羊人大卫来到他们当中，是他爸爸叫他来探望他哥哥在战场打仗。大卫就听到这个非利士人，而且没有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在那里怒骂永生的神，他非常的生气，他就来到王的面前说：“我要去跟他来对决。”哎，老王看了一下，哎，你很年轻哎，好了，好好试试看，穿上我的盔甲，戴上我的头盔。大卫穿上盔甲，戴上头盔，根本不能够走。他说：“我不习惯穿这些东西，我只要一个小包包跟几块石头就好了。”然后扫罗就说：“你去吧，愿神与你同在。”没想到这位大卫来到这位巨人9尺9寸的哥利亚面前，哥利亚看到他面色光红，容貌俊美，像我年轻的时候，站在他的面前就藐视他。你这个人把我当作是狗吗？这个小伙子，根据圣经学家说，他当时只有15到17岁，可以说青少年啊，对一个巨人哥利亚根本是没有办法，根本是输定了，根本是死定了。但是大卫他的眼目永远不在哥利亚的身上，看看大卫他是怎么来打的。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我们看45节到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什么？”一起来读，来，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嘿，你有祸了，你骂的不是我们以色列军队哦，你骂的是那位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你竟敢怒骂他，而且还骂他的名，你肯定是死定了。 哇，大卫就充满信心，他不是靠着他自己，不是靠着刀枪，不是靠着他自己过去的经历，乃是来到神面前说，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就懂得如何依靠神。四十六节更精彩，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长你的头。小孩不宜观看。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什么？以色列中有神。哇，他还没有打仗之前就已经宣告得胜了。你知道宣告的能力有多大吗？当你看到仇敌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就宣告，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他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有孩子在场，小声一点，长你的头。又将你的军兵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他不是为他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他自己的名分来打，他乃是为神的荣耀，是要让全以色列当中要知道说有一位真神，而且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结果呢，看看第五十节第四十七节，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乎哪里？在乎耶和华。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哇，好大的一个口气，乳臭未干年轻小伙子，十五六岁啊，面对这个九尺九寸，手上的兵器和铠甲已经比我还要重，竟然如此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目永远不是看在仇敌的身上，他的眼目是看在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得胜是在乎万军之耶和华，不在乎你有多高大，不在乎你有多凶悍，不在乎你的兵器你的刀器有多么的重，乃是在乎耶和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百分之百依靠神的时候，你就必得胜有余。阿们。告诉旁边说，要百分之百依靠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我们太过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的知识，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依靠我们自己过去的经历，因此我们就一败涂地。就好像以色列的军队，就好像扫罗王，以为他们自己军队可以看到巨人的时候，吓到极其害怕。但是这位年轻的这位大卫牧羊人大卫啊，来到这位巨人哥利亚面前，竟然如此的宣告，今天你死定了，我要让全以色列的军队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位神，就是你所怒骂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仇敌在我们面前不论是何等的猖狂，他在威胁你，甚至欺骗你，你的眼目永远不要放在他的身上，转眼仰望那位为你征战得胜的主。我们看看第五十节，第四十八节到五十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四十八到五十节，非利士人起身，听到以后非常生气，哇，你这个小孩子竟然如此的来骂我，就说要好像咒诅我，说我今天把你的头砍下来。他非常的生气，怎么起身迎着大卫前来？这里是没有跑过来，因为他太重了，怎么能够不能够跑，就慢慢的走过来，对不对？大卫呢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后退去吗？没有。大卫做什么啊？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做什么？跑去啊。哎，他说你送死，你跑过来送死吗？敌人是慢慢的走过来，大卫却跑去，可见他信心是何等何等的大。当你口里宣告你所依靠的不再是人，不再是你的车你的马的时候，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你马上就有信心，信靠神就马上有信心，敌人再大巨人再大，你也会迎面向他跑去，因为你知道他必死无疑，神必使你得胜。看了第四十九节，大卫用手从篮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他额内，他就扑倒，面怎么样？伏于地，在他面前扑下来呀！通常你打了肯定是往后退嘛，他竟然往前面扑下来，为什么呢？他不得不敬拜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可以借助年轻小伙子四五十六岁的青少年，把我活活给打死。他不得不五体投地的俯伏在神的面前。结果你看第五 50节，这样大卫用机旋甩刺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亲爱的弟兄姐妹，完全的依靠神，你就要领受得胜的恩膏。想看那 glory 的恩膏，就是得胜的恩膏，不再依靠你自己的势力，不再依靠你自己的才能。当你面对巨人的时候，当你仰望神的时候，神就让你知道说，我们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他永远大过你生命中的任何巨人。万军之耶和华，他永远大过你所面对的任何巨人。大卫打死哥利亚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这是什么？得胜的恩膏，领受得胜的恩膏。最后我们要领受恢复的恩膏，跟旁边说，领受恢复的恩膏。领受恢复的恩膏，在挫败绝望中，神必恢复你。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在我们服侍神，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我们真的失败，甚至失败得很惨，甚至很多时候因为失败，因为挫败，我们跌得很痛，跌得很摔得 很痛，我们就好像爬不起来，就落入在绝望的深谷里面。你们这种经历，当你在这种深谷里面的时候，你被打败了，真的是没有办法再重新站立起来，你就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沮丧，到一种地步你什么都不想做。你很需要的就是恢复的恩膏，恢复的恩膏。当我想到恢复的恩膏的时候，我不得不想到使徒彼得。使徒彼得大家都知道，他是在使徒当中爬得最高的，最想做头做领袖的。哦，当耶稣无论说什么话，他就第一个回答，错了也回答，对了也回答。结果耶稣就在他被卖之前告诉他说，你们大家都要因为我逃跑。彼得就说，哦，大家都要离开你，我永远不离开你。然后耶稣特别针对彼得说，彼得啊，在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哇，彼得口气可大，主啊，与你一同下监牢，跟你一同同死，我也是甘心。别人要离开你，我彼得，哎呀，永远不离开你。好大的口气，对不对？结果耶稣基督被抓拿以后，被带到大祭司的屋子里面去，彼得就偷偷的跟在后面，看看耶稣基督的结果是什么。没想到碰到一个使女，问他说，哎，你这个口音让我知道你是加利利人吗？然后彼得说什么，我不认识这个人。又另外一个人说，哎，你明明是跟他一伙的，怎么说不是呢？他又否认了耶稣。第三次，第三个人看到说，你肯定是他们一伙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你的口音就让你我们知道说你是加利利人，你是跟耶稣基督一伙的。彼得怎么回答？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22章，路加福音第22章第60节到62节。彼得说，你这个人啊，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彼得那时候开始咒诅了，开始讲粗话了，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晓得你们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怎么样，鸡叫了。然后61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你要注意，这是四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唯一记载这一段话的，只有路加医生看得够细微，够彻底。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在几个小时前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彼得的回应是什么？这里说他就出去痛哭啊。这是所有福音书里面第一次记载，这位一直想当领袖，一直想做头，爬得最高的这个彼得，他就出去痛哭啊。他没想到自己原来这么不中用，以为自己非常了不起，众人要离开他，我就算死也要跟着耶稣。没想到在这些仆人面前，在这个使女面前，还没有受到官长的逼迫，他竟然三次不认耶稣基督。他何等的对自己绝望失望到透底了，我怎么还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他做什么？非常的绝望，非常的灰心。看你弟兄姐妹，人不是完全的，跟旁边说，你不是完全的。人不是完全的，我们会跌到谷底的，我们会有时候会跌到谷底的。很多时候我们想爬得很高的时候，不小心一摔，我们就跌到谷底的深渊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啊，不能在你婚姻生活上 在你的交友上，在你的工作服事上，你还以为自己很行，没想到遇到挫败，遇到失败，遇到打击的时候，你就跌入到深谷里面去。所以彼得也是，彼得他真的跌入了深谷，他真的是一蹶不振，什么都不想干，打鱼去了。他非常伤心难过，对自己彻底的失望。那你可否知道，耶稣基督却没有放弃彼得？这是耶稣基督福音最宝贵的地方。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第一个最想见的人是谁吗？我们来看看，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16章第6节和第7节，那少年就是有马可福音第16章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早晨，有妇女到坟墓里面要膏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有一个天使就要以少年人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他安放他的地方。然后第7节，你要注意第7节，非常宝贵的第7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约翰，是吗？告诉他的门徒和雅各，不是，乃是告诉他的门徒和谁？彼得。你说耶稣啊，拜托，怎么是这个没有用的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你为什么还要见他呢？哎，是要来责罚他吗？是要来跟他算账吗？秋后算账啊！在他说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先往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必要见到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你想看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想见彼得啊？因为他知道彼得出去痛哭了以后，耶稣看他那一个眼神，我相信不是责备的眼神，是那位怜悯的眼神，是那个慈爱的眼神。彼得真的受不了，我已经失败到这种地步，他还能够以那怜悯慈悲的眼神看着我，他就彻底的对自己失望。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找彼得？因为他不要彼得永远停留在失败的深谷里面，他不要彼得永远在绝望当中，是他第一个想见的就是彼得，因为他要来恢复彼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以为耶稣基督忘了你吗？当你失败的时候，当你冷淡退后的时候，你以为耶稣基督忘了你吗？你错了，耶稣基督永远不撇下你，耶稣基督爱你爱到底，他必使你重新得力。阿们。今天你来到这里，就是告诉你说耶稣爱你，他不撇下你，要让你重新得力。所以彼得就是如此，耶稣第一个要见到的是他。所以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他有三次跟门徒们一起相聚，特别在第三次的时候呢，他特别针对彼得，为了是要来恢复他，恢复他的信心，恢复他对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我非常喜欢的这节经文。21章15节，约翰福音，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说，这很重要，提醒太太们，吃完了早饭，丈夫下班回来以后还没吃饭，你千万不要跟他讨论很重要的事情，先喂饱他的肚子。 OK， 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开始说震惊的事情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些人，这些到底是什么呢？是这些食物吗？或者是他的门徒爱耶稣更深吗？还是他爱门徒对耶稣的爱，他比他们更深吗？无论如何，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做什么？喂养我的小羊。我想可能彼得以为听错了啊，还要叫我去喂养你的小羊？我不是这个失败的，真的是连头都抬不起来的人吗？没想到耶稣就问他第二次，同样的说，哎，你要牧养我的羊。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非常的生气了，为什么你问我三次呢？你明知道我爱你的。主人对他说，哎，你要喂养我的羊。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给彼得第二次机会，给彼得第三次机会，让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让他不要在绝望的深谷里面在那里浪费时间，他要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得力，恢复他领导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今天耶稣也要来恢复你。你觉得你失败得很可怜吗？没有人在看重你吗？没有人在尊重你吗？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当彼得说，主啊，我爱你的时候， 哎，主就恢复了他。这是经历恢复恩典、恢复神迹、恢复恩膏最重要的一点，你仍然爱耶稣，你仍然爱耶稣。当彼得如此回答他的时候，他就重新恢复了彼得领导的地位，因为彼得仍然对耶稣有这一番的热忱，这一番的爱。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讲的，为什么爱那么重要呢？因为经上所记，神为什么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中里面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彼得真的打死他也没有想到，我竟然还可以被恢复，我已经比任何人失败的更凄惨，跌到绝望的最深谷里面，耶稣竟然对我不离不弃。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是要见我，而且在这个海边，加利利的海边，再次恢复我在门徒当中，在初期教会领导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如此慈爱、怜悯又恩典的神。只要你心中仍然爱耶稣，恢复的恩膏也一样临到你身上。阿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体教会不但领受了这样的一个雪开拿的恩膏，我愿意每一位弟兄姐妹，凡是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一样领受雪开拿的恩膏，就是什么突破的恩膏、得胜的恩膏、还有恢复的恩膏。你要领受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那位施恩怜悯我们的神。我们看见主你在 Shekinah Glory 的建堂计划里面已经彰显你的同在，我们教会已经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已经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膏。今天我们要一同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团体的恩膏，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能够经历 Shekinah 的恩膏在每一个人身上要彰显，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我们欢迎你的造访 Shekinah Glory。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神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里。
再来一次，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神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里。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耀，你能力彰显。打开我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匍匐敬拜你，握住我充满，如火焰燃烧，神的光彩照亮黑暗。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眼睛全地震动万国，
如云彩充满，
如云彩充满。Shine
教会已经经历了 Shekinah Glory 的恩膏，你是否要领受这个恩膏？你说要领受这个恩膏，要领受这个恩膏，那么举起我们的手，让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给我们 Shekinah Glory 突破得胜还有恢复的恩膏。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来举手，说主，我们要领受你给我们教会团体的恩膏，要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就是 Shekinah 的恩膏、突破的恩膏、恢复的恩膏、得胜的恩膏，要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那么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经历主你的突破，经历主你的得胜，进入你的恢复，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在我们工作和服事上，我们感谢你，赞美主，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荣耀赞美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Shekinah，
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Shekinah， 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
感谢你，我们赞美你。Shekinah， 主你的荣耀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已经领受了 Shekinah 的恩膏，突破的恩膏、得胜的恩膏、恢复的恩膏，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要经历主你的同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面。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将荣耀、颂赞、爱戴都归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配得的。哈利路亚！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当旁边人说，你已经领受了 Shekinah 的恩膏，你已经领受了 Shekinah 的恩膏。